在野党在推，就是不再投票嘛。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台湾多的时候在对岸有100万台湾人啊。
嗯，
那如果说这个不在者投不在籍投票，不在者投票，要不要在中国设立投票点？那这在中国设立投票点的话，那他这个投票过程之中，是不是受到监视嘛？
对。
那么如果有100万票投出来，那么台湾这次赖清德赢侯友宜没有赢100万票啊？
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码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麟，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最近大概中国我们看到许多在做内控的这个工作，为什么要去做内控维稳的部分？当然就是内部表示这个压不住了。只要我们看到中国加强在做内部的各种维稳的工作，包含我们看到这两会啊在开会哦啊，在整个北京很多的这个啊桥上哦，还有自愿自工在站岗，就他们对于内部的这些啊稳定的部分是有些隐忧跟担忧。那不断的看到之前节目谈到的十杯茶，或者是相关的法规里面明定大家都必得要扮演这个协助国家角色，甚至如果你拒绝来协助国家在针对任何的这些间谍啦，或者是相关国家安全的调查，你都有可能会这个涉罪哦。所以有人说，以目前中共的整个治理之下的这些概念哦，中国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要变成中国的间谍，所有的人都有责任无法来拒绝啊，为国家提供所有必须要的服务哦。当然这包山包海，还包含其他，随便他可以入于罪哦。所以这也是因为中国整个间谍现在的发展网络在各国慢慢的越来越担忧，许多国家甚至提出报告，认为中国间谍已经对于他们自己国家产生严重的一些影响，更不用讲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各种错假资讯的这些干扰。所以中国间谍到底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特别对于台湾的部分有多少值得我们来关注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好好来谈一下。那我们开心邀请到的是日本产经新闻的台北支局长，我们石板明夫先生。石板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石板先生再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间谍在过去节目当中其实也都谈过，那当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认证，最近是挪威政府在安全挑战年度的报告当中，他也谈到中国的情报网络已经对于整个他们国家甚至对于区域的安全造成一些影响。这也是继德国、英国包含这个荷兰等国包括美国的部分来讲，提出相对已经正式国家针对这个议题来提出一些关注，呼吁大家来关心。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石板先生，你怎么看待中国间谍的这一个在全球甚至在台湾，包含我相信日本的部分都有警觉，怎么看待这个议题？
我觉得像间谍是一个非常就是说非常古老的职业了，从人类历史开始后就会有。那么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其实都有情报机关，其中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情报人员。那么中国和别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首先我们讲间谍是怎样界定间谍，就是间谍呢，就是说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就是经过训练，而且呢是为这个国家或者为某个情报组织工作，然后呢得取报酬，以这个报酬为主要为生计的，这个如果以这个为理解为间谍的话，那么其实中国的间谍并不多，就中国真正的是受雇于情报机关的职业间谍其实并不是多。但是说呢，所谓通过这个间谍发展出来的或者接受某种使命的，我们把它称为这个情报员或者是渗透者，这种人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只是在某件事情是和中国的情报机关合作，有的时候是长期合作，这每个人合作的方式也并不一样。然后呢中国的间谍呢它有几个就是特点，是呢第一它是人海战术，就是中国呢跟时代不同，中国很多的就是如果说在中国你要是出国的时候呢他要经过一个政审，就是国家允许不允许出国，在政审的过程之中呢 大部分人，特别是在中国担任过公职的人员，都会接受组织谈话。在组织谈话之中呢，就有一个就是说，你到国外以后，帮助收集信息，这个方面收集情报，这方面的任务在里边。但是执行和不执行，这个是每个人是因人而异的。但是说，如果说你执行得很好的话呢，你回到中国发展的时候呢，对你今后的比如升迁呐、涨薪水啊，会有一定的帮助的。那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去合作，所以说他的人是别的国家的情报人员的可能是10倍、100倍，这是一个人海战术。第二个呢，我觉得呢是这是怎么说，可能中国常有的就是说绑架亲人啊，就是说道德绑架的方式了、啊。我听过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故事。过去我在北京的时候采访过一个台湾人，就是日本统治时代他到日本去留学，大学在日本的就非常好的一个大学毕业之后呢，然后在日本的大学任教，然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后就是说周恩来呼吁是全世界的华侨回来建设祖国嘛，然后他那个时候的台湾人他身份转换成中国人了嘛，然后他可能又思想比较左派，他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比中华民国好，所以说就带着全家，然后呢坐船到了中国的这个天津港。上船以后呢，中国很重视他，就是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接见他，让他这下面人带他在中国住了两三个月接受培训，然后就把他派回日本去了。然后他的家人就留在中国了。他派回去的任务就是说，当时马上可能要爆发这个朝鲜战争，到日本去收集朝鲜战争的情报，所以他一下在日本住了十几年。他多次要求，因为家人、太太、小孩都在中国嘛，但是说你因为你家人被作为人质留在那里的话，你不得不效忠嘛。所以说用这种方式，就是说等于说变成一个间谍。这种模式在西方的文明国家，在包括台湾啊、日本，即使有情报工作，也不可能做这种方式嘛。还有一个是2004年，这是我直接采访的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在日本很有名的一个事件了，就是说上海总领事馆，当时上海总领事馆呢有一个就是电信官，一个外交官，就是负责发电报的电报员，他呢在上海的就是夜场啊去喝酒，认识一个女孩子，然后就是变成了情人关系，然后就住在一起了。然后中国就马上就把这个女孩子叫去，然后呢这个女孩子是安徽到上海来打工的，她弟弟也是安徽到上海的，中国情报局就把这个女孩子弟弟抓起来了。然后就是说你想让你弟弟出来，让人说首先就是比如什么暂住证没有啊，非法打工啊，他可以随便找各种理由嘛。然后否则你弟弟会被判得很重。然后这个女孩子没办法，就求这个日本这个电信官，就是让把中日本总领事馆发到日本本国的电报内容，让他去告诉中方，这样被勒索了很多次以后，这个日本的这个电信官实在没有办法，最后逼得这个上吊的轻生过世了。这个变成一个很大的中日外交事件。那等于说广义上讲，这个女孩子也根本不是间谍嘛。但是说她就起了这么一个间谍的作用嘛，就是实际上拿到了日本很多重要的情报。像这种方式也是在就是别的国家很少见的。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是不负责任，在别的国家，我们过去美国跟苏联对立的时候经常有这个
交换
间谍交换嘛，
对，
就是互相都知道我自己的间谍，我的人被你抓到了，我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嘛。但是中国从来没有，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金吾代嘛，在美国的这个情报的一个被作为中国间谍被抓起来以后，他在美国的情报机关工作很多年。但是当时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李兆兴就说，我们不认识这个金先生，他跟我们没关系。结果金吾代本来他是期待中国作为交换间谍给他换出去的，结果听到这个以后他就很绝望，就最后在狱中自杀了嘛。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就不负责任也是中国的间谍一个特点了。所以中国的间谍和外国的间谍很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在整个中国的体系里面的间谍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哦，事实上他有提到说，他的恐怖是在不止在技术的一些问题，他真的是劳动密集哦。因为中国大概仗着人非常的多，有人说他大概中国公安人数大概在200多万人，但他们说这个如果是这种有偿无偿的这个协助的，直接来协助，可能都有1500多万人。如果以我们刚刚开头讲，我觉得这根本不止哦，因为以中共目前中国的法规来讲，应该是4亿的人口基本上都有责任来协助维持中共的政权，也就是所有有危害中国政权的部分哦，中共来对中国政权的维稳的影响的部分来讲，你都必须要举报。如果你没有举报，没有去揭露，你基本上就是有罪的。这大概就是我们看到整个恐怖之处。我刚刚也跟司马医生请教，因为在之前贵州发生大火的时候，中国人民就说这是日本间谍干的，一定有人来破坏。特别日本，如果现在中日的关系有一点生变，就会觉得日本一定想办法要把这个中国给击垮，这你自己怎么看待？
对，我觉得这贵州这个蛮可笑的，就是当然说所谓的广义上的间谍呢，有的是收集情报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搞破坏嘛，搞破坏的工作。但是说这次贵州大火烧个很长时间，基本的面积好像达到2个台湾以上的这个面积，那中国政府基本上对灾情没有报道，但是后来传出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是日本间谍放火。然后为什么日本间谍放火呢？因为在前不久，大火前不久，中国呢发表一个政策，就是对一些中草药对日本的出口，这个呢进行一些限制，就是这些中草药是比较珍贵的中草药，是不能够卖给日本的。那么日本的汉方，就是日本的所谓的中药材的生产，中药的这个成药生产，其实是它是全世界非常好的，它的声望要远远比中国国产的这个中药材要好得多。那么这些中药材不让寄到中国卖给日本的话呢，那日本的很多的就是大型的药厂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了。但是说呢，这个其实我后来查了一下，其实损失有损失，但是损失也并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说，但是说呢，中国呢就想当然的认为呢，日本报复嘛。日本觉得你不卖给我药，我让你也弄不成，就过来放火。这个逻辑很奇怪，因为那些药厂都是民营企业啊，跟日本政府没有关系啊。难道日本这些间谍他们受雇于这个药厂？如果受雇药厂，就不是间谍了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非常混乱的。但是说呢，中国现在的国内的一派这个仇外仇日的这种教育和宣传之下呢，很多人竟然相信了，这样的就是成功的就是把中国国内的矛盾转移出去了嘛。这个大火就是大家只要恨日本人就好，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在中国他这是怎么说呢，过分强调间谍，过分强调防谍，其实有很大的背景是在于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方面能凝固内部，能够巩固共产党统治。
那可能也是随时塑造危机感，就我觉得司马先生说的很好，反正你做不好的部分就是说这都是间谍搞破坏，哪边有问题就是说这个车子翻的一定是间谍可能把我们螺丝松了，所有东西就是作为甩锅最好的一些方式。
对对对，这个很正常。比如说去几年前的香港的反送中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香港上百万的人上街头嘛，要反送中嘛，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宣传是呢，这是背后有台独组织，
境外势力去做，
境外组织，我觉得境外势力还可以理解，有台独组织进来捣乱。那么我们在台湾都认识很多台独组织嘛，台独组织都很讨厌中国香港，都不愿意跟他们有任何的瓜葛嘛。那台独组织也不可能深入到香港去，就反送中跟台独组织一点关系也没有嘛。所以说我觉得，但是中国把这个一讲出来的话呢，这个中国国民呢就觉得啊，原来是有一群坏人在兴风作浪。那么现在中国国内呢，所谓的这个对政府的不满，这个经济现在很惨，各处都有抗议的民众嘛，然后他只要把他后面加上一个境外势力进来捣乱，这个可能是美帝国主义势力，可能是日本的间谍，也可能是台独的组织，只要是有一个这么坏人在后面操纵的话，那么马上共产党的形象就高大起来了嘛，共产党就变成被害者了嘛。所以说其实是明明是他自己的这个经济，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造成了民众的不满，但是他把他甩锅推给这个境外势力，那么他既然推动涉外经济，他就随时要制造一种 就是间谍已经无孔不入，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之中的这么一种假象。
是哦，另外一个部分，我想大家比较关心的部分是两会的部分哦，因为刚结束，所以大家也关心这次的两会哦，到底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重点？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也请教一下石板先生，你怎么看这次的两会？
首先这次两会一个是很沉闷的两会了，完全是没，就是这个李克强，我们就觉得他已经是，够窝囊的人，但是说李克强毕竟还有自己的形象，还有自己一定的主张，过去还有什么李克强经济学之类的嘛，那么变到李强，就完全是就是天天只是看着习近平的脸色，然后小心翼翼的，完全的他的所有的心思都在照顾习近平高兴不高兴嘛。我听到一个蛮这个经典的比喻啊，就李克强他是安徽合肥人嘛，就是他的家乡是李鸿章的家乡嘛，这李克强的这个当时他的这个外号大家管他叫李中堂嘛，然后大家就说李克强这个变成到李强，就是李鸿章到李元英，
是
不同啊，就是这个毕竟李中堂还能管一些事情嘛，李元英就完全是照顾主子的方式嘛，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这次每一次这个，因为党大会的隔一年，就是等于党大会的一年半以后召开的这次两会，其实是一个决定这个经济政策和国家发展方向的，就是这一任领导班子的方向的这么一个会议。但是这一次因为前面需要有一个三中全会定调嘛，但是今年没有召开三中全会。至于为什么没有召开三中全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没有召三中全会的话，在中国是党领导一切嘛，党的意思不知道的话，所以国务院是无所适从的，所以只能说出一些很空洞的话。那么李强说这个经济发展目标是5%嘛，但是我想这次全世界没有人什么人相信吧，因为你看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又这么差，而且又没有看到你做任何的发展经济的具体的努力嘛，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的话，这次两会我觉得已经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刚刚提到三中全会，大家也都好奇了，因为按理他们就5年任，中间这个任期很重要，是作为下一次的等于是说未来的一些展望哦。就你自己再怎么看呢？他们不开的原因，到底现在有内部有出了什么问题？
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现在就是说几点是美国的总统大选，美国的对中国政策不透明，然后呢，这个俄乌战争的结果，现在也不透明，然后台湾的这个赖清德政权要上台，然后赖清德政权到底怎么走？现在
因为520你还没到，对
对，这其实你这一个是你要看520的讲话，第二你要看到他的这个人事安排嘛，基本上他的人事主要人事大概他的方向也能看得清楚嘛，这个还完全没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想这个中国经济这么差，但是外部环境又这么糟糕，那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他还需要就是评估一下，包括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就是到底川普跟拜登是不是这两个人比，这两个人是到底谁会这个强一点？这方面完全没有方向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习近平他是，怎么说内忧外患，他也拿不出一个好的方案嘛。那么我觉得开不开就没关系，他就放一段嘛。另外一个，我觉得秦刚、李尚福这两个人就有点，如果过去几年啊，这共产党也拿下很多高官嘛，那拿下来以后，就大概几个月之后就把他党籍也开除了，各方面就送到司法机关，就进入程序了。但是这个秦刚、李尚福这两个人好像是坐过山车一样嘛，一会儿这个好像是很严重，一会儿秦刚还不是开除这个罢免人大代表，是本人请辞，还写秦刚同志，这好像又有缓。所以说我估计对秦刚、李尚福，当然这两个人应该也许不一样，怎么处置可能习近平还没有拿定主意，也许习近平想好还没说，但是大家呢，就老大没有说，大家不敢怎么办，在这揣摩上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因为这个三中全会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总会，这个时候要决定就是是不是要开除这个秦刚和李尚福的中央委员身份嘛， 甚至一口气可以开除他们的党籍。但是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个还没有定下来，也许习近平没有想好，所以这个会呢就暂时先放在这里。
是啊，这样看起来，你自己怎么观察中国啊？中国现在接下来的发展啊？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大家也谈到整个经济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加上这种内部政局什么都不稳定，你自己怎么看待中国未来的一些走向的一些样态？
嗯，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呢，它是一个，就是说几个大的原因，一个是大的环境，就是中国高度成长持续了30多年，那现在进入一个瓶颈，这个经济自然会降下来。这个过去台湾也是，日本也是嘛，高度成长期长续一段时间的话就涨不上去了。但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现在的外部环境是最差的。
嗯，
就如果说你的这个经济成长发展的时候，你可以在外交上各方面的，你经济不好可以在外交上加分，可以就是靠外边的变化来对你经济有一点刺激好一点。但是中国现在以这个美国为首的欧洲、日本包括台湾，大家都在跟中国脱钩嘛，
嗯，
都在脱钩的话，那中国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一个是要外来的投资，一个靠外来的技术，第三呢要靠外国的市场嘛，
嗯，
等于这三个都出个问题嘛，
嗯，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那还有第三个，现在中国的所谓的这个执政团队，
嗯，
那基本上没有什么能人啊，这些人都是等于说习近平他当年提拔上来的这个地方时代的自己的小弟嘛，
嗯，
没有说是靠实力的，就是像李克强啊、汪洋啊、胡春华啊这些有治国能力、懂经济的人，现在习近平团队也没有，就过去有刘鹤现在也不在了。那么在这个团队的话，他们也不可能把中国提出一个很好的这个处方、这个药方，然后能把中国改起来。所以说这几个条件都不好的话，所以我是非常不看好中国经济的。那同时内政现在也很明显出个问题。2022年的共产党20大，习近平虽然定于一尊啊，但是很明显他的权力基础并不牢固嘛。他这几年以后，就是秦刚、李尚福，包括火箭军，包括军工企业的各方面人，包括解放军的装备发展部。就是现在这么多人都被打倒了，所以说，而且我想新的一波这个肃清马上就要开始，那么所以说我觉得他的权力是非常非常不牢固的状况之下，我觉得中南海的政治动荡也会影响中国的发展。
嗯，这个大家持续来关注哦。就大家也谈到了，就是说目前中共内部因为不稳定，所以才会增加维稳。我觉得中共的这些反应，当然应该说每个人或者是政府当然必然是如此啦，但中共的反应我觉得更直接，也就是说他现在如果加强在内部管控，就代表他的问题不会太小哦，这跟民主国家的样态不是太相同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是大家很关注的，在整个我们在中华民国我们台湾的海巡署哦，在金门的海域哦执行这些非法这个进入我们的这个海域里面的这些大陆的一些渔船哦，那之后造成当然翻覆了，那这过程当中当然造成2人死亡。这过程当中，当然现在啊，针对这议题，甚至也上纲到像政治问题、两岸的一些议题哦。我想也请教一下石板先生，因为这不只是台湾遇到，不管在南海、菲律宾跟中国也是，而且说真的，以过去来说，包含在日本的这些岛屿的部分，同样的这个中国也都用这样的方式啊，在做相对的这些邻国的一些侵扰。你怎么看待这个议题？
嗯，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和台湾这一次，我认为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说真的，对方是不是单纯的渔民？虽然台湾政府也是一直发表他是说是渔民，但是我觉得是很大疑问的。就包括日本过去在这个日本的钓鱼岛附近，钓鱼台，日本叫尖阁诸岛附近出没的中国的渔船，后来就是证明他们是海上民兵嘛，就是说是跟军队有关系的这么一个船团。那么这一次比如说大年初五，又是外地人，这个就是四川贵州嘛，四川贵州的人有没有参与打鱼的，这个我没有统计数据，但是说按照我的理解的话，这些人即使出来打工的话，过年也要回家的，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嘛。所以说而且他们是用的快艇，单单一艘小小的快艇打鱼，它不是这个自己的这个休闲的钓鱼， 而是作为生计的来说，那你这么一条小快艇，你打上来的鱼跟你的耗油比起来，会不会是、这个、
不合成本？
对，
还装了双马达引擎在跑，
对对对对对，
这个、
所以这都是很奇怪。你如果你带着后面一个大船团，你去追鱼群、轰赶鱼群还有可能，但是你这个小渔船，你能打到几条鱼？这个我也不认为在金门这个附近有那么高价值的这种，比如说巨大的龙虾之类的，生物在嘛。所以说这个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说呢，我觉得也许是有人说是军人，有人说是走私，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他是违反现在的规定，就是跑进来嘛。这个台湾作为执法，应该把他轰出去。在执法过程之中，如果说台湾方面有违反操作规定的过程，这个是按照应该按台湾方面的这个规则或者法律来审查的事情，这个跟对方是没有关系的，这个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嘛。那么就是前不久就是在菲律宾是中国放水让四个菲律宾方面四个人受伤嘛，那中国也完全没有道歉嘛，而且义正言辞的在痛斥菲律宾嘛，这是国际方式做事的方法。但是这一次呢，台湾呢就是被步步紧逼嘛，
是
对方拿着一些台湾方面执法方面的或者是发表过程中的一些瑕疵，就是一步一步的步步紧逼，就是这是一场呢台湾和中国的公关战啊。其实我觉得金门这个地方它在军事上的价值和地缘政治上价值、战略上的价值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它已经，其实中国要想打随时都可以打的，台湾是根本守不住的，就是补给线也够不上，这个完全是怎么说呢，就是5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没办法渡海的能力还不强的时候，台湾基本有10万守军嘛，
是
现在只有3000人，而且好像基本上是有1000是回来度假，平常只有2000人，那基本上他要想打的随时可以打，所以金门留在那里是一个政治上的目的，政治上的意义很大。在政治上的意义上面呢，出现这种事情呢，那就是双方的公关战。但这次公关战呢，很遗憾台湾打得并不漂亮嘛，就是一直被中国的逼逼紧，让国际社会的形象好像台湾的什么野蛮执法呀，做事是怎么样，就各种各样的瑕疵出现了。但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台湾内部有很多帮着对岸说话的嘛，台湾自己不团结，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关于台湾主权、关于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这场仗台湾打得不漂亮，但是更重要的是台湾内部出现了很多的就是说站在敌人对岸那一方的这个政党或者政治人物或者媒体，这一点呢可能是全世界没有的，全世界碰到这种事一定是团结在一起的嘛。
这个大概也是最后再请教石板先生，因为这次选举后我们刚好是选后在第一次访问你，就是这个也跟立法院现在的生态一样，虽然说是各党不过半了，不过目前这个院长还是由这个国民党籍所为主啊，民众党在某些角色上我们看起来大家又有点担心他未来会不会是稍微会请中的部分哦，所以你怎么看待立法院现在这结构恰巧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可能看起来是帮中国政府来监督我们中华民国的官员哦，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是一个毕竟，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这个民主的结果嘛，大家必须尊重，但是有很多的方式呢一旦改过来可能改不回不来了嘛，比如说现在在缓和这个中配方面的是资格6年变成4年嘛，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到底他们目的是什么，就是台湾现在面临对中国的渗透嘛，
是
如果6年变成4年的话，那如果长期的来说的话会就是影响是很大的嘛，就是如果说这些中配他们的人权上比如说他们的安这个健保得不到保障，那么你们解决健保的问题就可以嘛，如果他们在台湾不能打工不能工作，那我们解决工作的问题也可以嘛，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着急的赋予他的政治上的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到底如果说一旦交给他们就可能就变成很大的改变。另外一个现在在野党在推就是不再投票嘛，不再投票的话就是说怎么说呢，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这个，确实按国际常识如果说 这个投票的方式按照别的国日本其实是也可以，我现在人住在这个台北，我日本的国会的选举的话我就可以投票，
嗯，
然后呢如果说我在日本国内的话，我投票那天我有事情，我可以在一两个星期之前就去投票，这个事先投票这方面都有。如果说以这个为先进的话，那么可能台湾是比较落后的啊。
嗯，
但是日本的投票率要比台湾低的很多很多啊。
嗯，
日本做的这些办法都是为了提高投票率嘛。那么现在台湾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台湾多的时候在对岸有100万台湾人啊。
嗯，
那如果说这个不在籍投票，要不要在中国设立投票点？那这在中国设立投票点的话，那他这个投票过程之中是不是受到监视嘛？
对。
那么如果有100万票投出来，那么台湾这次赖清德赢侯友宜没有赢100万票啊？
是。
如果100万票投出来的话，这可能台湾总统就改变了，
嗯，
那就是台湾中国就可能就一下子对甚至台湾就进行。所以这一届立法院是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很多他在制度上的修正可能会影响台湾的将来嘛，所以这点我觉得这一届这个立法院不光是这个赖清德政府需要监督，需要做很多努力，当然我觉得台湾的舆论、台湾的民众也要监督，不能一定要守住这个台湾。
是啊，这蛮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也长期在关心立法院，以目前立法院的部分来说，的确有许多的一些法规通过，那就是变成让我们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这的确造成的影响是会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也是真的是呼吁大家应该要扮演这个称职的角色，这个民主不是去投票，民主是投票后才开始，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中国的这些议题延伸到台湾内部，的确不断的受到中国所干预，如果再问你说台湾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间谍，我想大家的民众应该很高的比例都同意，甚至过去还谈到第五纵队对于台湾内部的一些渗透，所以等等这些问题，我想台湾是不容轻忽，但如果我们没有危机意识，或者我们对于敌我不分，这真的是一个比较让人担忧的问题。那今天再次感谢石板先生来帮我们分析在这段期间中国相关的一些议题，如果喜欢我们这期节目，欢迎帮我们转传、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再次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